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感谢你召聚我们，做你的教会，做你的身体。主，真的是愿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里面被你的真道喂养，在顺服中得蒙造就。主啊，真是保守今天的信息，也真的是孩子，也使众弟兄姊妹同得造就。愿主看顾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哥林多前书的3:18-23，正道的题目是圣徒真正归属基督。那这个题目当中有归属二字，实际上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作为人就有一个共通性，我们会去寻找归属感。那婴孩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规划到母亲当中，后来属于一个家庭，再之后我们会把自己划分到一个团体当中。那就如去年这个时候进行的美国大选一样，可以说那时候就分为了两派，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他们会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他们会说我是站在某某某一边的。每一个政党，他们都是在为着自己团体的利益而战，那对他们来讲呢，这个政党的利益太重要了。他们是委身在这个团体当中，所以当这个团体一同得荣耀的时候，他们就一同得荣耀。当他们一同受屈辱的时候，他们就一同受屈辱。我们所归属的团体，同时其实也定义了我们到底是谁。一个在外出差的家人，他心中会牵挂他的家，他期盼可以早早回去，不管此时他们是在什么地方，离家有多远，都改变不了他们的牵挂，因为他们属于那个家。那么我们门徒属于谁呢？那么我们如今又处在怎样一个地方呢？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3:18-23，我们来看看保罗到底在这方面是如何教导哥林多信徒。那当时的哥林多信徒呢，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中心，基本上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些几个教会问题，在哥林多教会实际上都是能够找到的。但是在首当其冲的，也就是保罗最先提到的，就是教会内部结党纷争的问题。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首先是问候他们，然后就直接奔主题，在1:11-12，他说，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是，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保罗在提出哥林多信徒所面临的问题，而后他立刻转向了关于属世智慧和属神的智慧的这个话题。在哥林多前书的1:后半和2:整都是在讲这个主题，而在3的时候，保罗又回到了教会分裂的问题上。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是在3:结尾，那这一段可以说是保罗对1-3的一个总结，也是哥林多教会分裂的核心原因。18，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哥林多教会它的地理位置是在雅典西边，大约只有60公里的一个位置上，对当时的社会来讲，它的位置非常重要，交通贸易十分发达，所以各个地区的人都会在那里混杂，充斥着各样的理论和人的智慧。那里的人呢， 也是对人的智慧有着格外的追崇。在《使徒行传》中，保罗曾经有到过雅典与当地的哲士辩论。那当保罗开口的时候，讲到复活的时候，就被人打断和嘲笑。那些哲士认为保罗所说的是愚拙的，因为在那里的人都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哥林多的信徒也是同样落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那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告诫是，首先是不要自欺，以为自己有智慧。那么哥林多人自以为傲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这个世界属世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呢？对当时的社会来讲，属世的智慧可能包括两点，第一是哲学，第二是权谋诈术，同时两个带有的是雄辩。哲学给我们提供非常非常多的理念和观和理论，是运用人的逻辑思考而产生的。但是人的理智能够给我们带来正确的方向吗？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是整个世界盲从理性主义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只要人依靠自己的理性，世界会变得非常美好，随着科学的发展可以把世界塑造成乌托邦，甚至还有人以为神的国是他们靠理性来一手在地上建立起来的。但是结局是怎样的？结局发生了什么呢？结果就是爆发了第一次的世界大战，没过多久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又爆发了。这就是罪人要依靠自己的理智所带来的结果，彻彻底底的敲碎了这些要依靠人的理性来建立乌托邦的梦想。人的理智是被罪所奴役的，人的良知也是被罪所扭曲的。人在罪面前没有自由，都是被罪的奴役所驱动出来的。假若人的理智和良知不是被上帝来塑造和改变的话，他们的存在就只会沦为被罪所利用的工具。上帝赐给我们人逻辑思考的能力，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与准确地认识上帝和他的心意，以及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但是哲学从本质来讲，是一种人用自己的理性来建立世界观的体现，是人对这个世界思考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因为是通过人的思考而得来的，所以它会有各式各样的理论和方法，有的看起来就非常的高深。比如说我们东方的佛教，它的最原始的本质就是一种世界观的体现，利用轮回的观念来解释人为什么会有苦难，来解释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有的人就被这些哲学理论所困惑，即使是当时哥林多信徒也是被他们当时的哲学所迷惑，他们喜爱这些哲学理论，就推崇这些人的智慧，再加上人的雄辩，使人讲论起来非常的高大上，他们的心就落在了这个网络里面，也因此他们就轻看了保罗和他所传讲的信息，也就是十字架的智慧。这世界上的智慧哲学没有任何一个是完整的真理，因为这些是从人而来的。就像神曾经问约伯所说，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就只管说吧。我们人就只是受造之物，我们不是造物之主。若不是从神直接领受，我们岂能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呢？若不神启示我们，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真理呢？这些哲学的理论无非是人自己想象， 加上对自然的观察和经验所总结出来的，那就只是人的智慧，这却无法构建我们的信仰。保罗在3:10-13他这么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别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用真理或者神的话语建造起来的信仰，就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他们是凭着真理来认识上帝，也因着真理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们在将来火一般的试炼中能够站立得稳，他们所建造的也必然存留。然而那些用属世人的智慧或人的方法所建造起来的信仰，就是草木的工程，草木工程建造起来的速度远远要超过金银宝石建造起来的速度，但是利用谎言和人的智慧所建造起来的信仰经不过试炼和考验。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我们前辈就经过这样的一个熬炼试炼，尤其在最艰难的60和70年代，圣经是被严重的打压的、烧毁的，私藏圣经的是有非常重的刑罚等着他们。但是那个时候国内的信徒即便冒着这样的风险，他们仍然藏有圣经。每一个教会也许只有一本圣经，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具体可聚会的场所，他们不得不在半夜在深山里、在山洞里、在地穴里偷偷的聚会。他们也许整个教会就一本圣经，他们将每卷书都分给不同的人轮流 来读，他们不敢公开拿出来，只能偷偷摸摸的来读。他们喜悦神的话，即便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仍然渴慕上帝的道，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道比他们肉体生命更加重要，因为这是关乎他们永恒的生命。即便他们面临这样的逼迫和追捕，都没有使他们离开信仰，反而使他们的信仰更加稳固，像晶晶一样发出光辉。另一方面，在同一时间的中国，有着一批的信徒推崇人的智慧方法，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思维，他们否定圣经神迹的存在，但凡圣经上他们自己不能解释的，就说是迷信。他们受自由神学的影响，被王明道称为不信派。他们轻忽上帝的话语，不是凭着神的话来判断一切，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来判定圣经。上帝的道在他们口中成了被批判和嘲讽的对象。他们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心里没有诚实，更没有真理。他们不接受神的带领，却接受人的带领，接受国家的带领，宣扬要用他们的福音来改造社会。他们看起来人数众多，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宏伟的建筑还有国家在背后给他们撑腰，但是当大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是最先跌倒的，而且还是被他们所倚靠的反过来把他们打倒了，甚至一点挣扎都没有。这就是草木和秸的工程，是用人的手段、用人的方法来建造生命。反观我们现在在北美教会的状况，我们也是走在类似的一条路上。诸多的教会或者教会所组成的机构或者宗派，向世俗潮流、法律妥协低头。当他们决定向世俗妥协的那一步开始的时候，他们为自己存留了一个巨大的破口。那当他们认为这个破口不再是问题的时候，这个破口不会因为时间而缩小，它也不会一成不变，这个破口只会像发酵一样越变越大。这个破口 就是他们扭曲上帝的真理，轻忽上帝的教导，用谎言来代替真理喂养会众。当他们教导的时候，他们只会越来越多扭曲真理，甚至要否认神话语的权柄，以此来弥补他们谎言的漏洞，会在悖逆神的路上越发的悖逆，最终他们会失去作为教会的功能，就是牧养会众、牧养信徒，因为他们撇弃了唯一能够建造信徒生命的粮食，就是真理。这就是教会向世界妥协真理走到后面的结果。他们将用谎言来建造他们的信仰，名头上虽然还称自己为教会，但实际上已经死了，因为神的道不在他们里面。在启示录中，主对撒迪教会有这样的指责，在启示录的3章1到3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死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向世俗妥协的教会，走到后面，最终的结果就是名存实亡。虽然其中有少数仍会坚守神的道，但他们都将非常的衰微，临近死亡。这样的教会唯一活下来的道路，就是回想起来他们起初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要坚定的遵守，要从他们的悖逆中悔改。神也有给他们时间，但若他们不以为意，神也将任凭他们落在自己的谎言当中，惩治也必要忽然临到他们身上。那些向世俗文化妥协的传道者，那些向政府在制定一些不合圣经原则的法律上妥协而改变教导的传道者，那些扭曲真理的传道者，他们不过是因为害怕为基督、为真理的缘故受到逼迫。传道者最直接要负责的就是上帝自己，神差派传道者管理羊群，要按时分粮给他们，他们生命的粮食就是神的道，就是真理。第二种属世智慧，权术、权谋诈术所连带出来的是政治上的和权力上的纷争。那我们中国虽然在哲学上也许不是那么过于希腊，但是在权术上，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能跟中国相提并论。也许是因为我们古人更加务实一些，不太探究生死问题，倒是对眼前的利益更加的执着。那在我信主之前，我其实对中国古人的智慧其实也非常的着迷，有许多这方面的书也读过一些，像《战国策》《鬼谷子》《智囊补》等等，也包括对中国的历史有相当的兴趣。因为古人说读史使人明智，当然这里所谓的智也是属世的智慧。我虽然不太会记得历史上的人物或者时代，但是从历史中能够学习诸多的教训和经验。那正如我们现在看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让他们的故事给我们做一个警戒。然而这其中还有不同，学习人、上帝与人的历史，是要得着属灵的智慧，去学习敬畏上帝，好使我们有这个得救的智慧。学习人纷争的历史，却是要学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这也是中国权术智慧里最终的目的，为了所谓正当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要么夺得江山，让自己像神一样统治人民，要么功成名就，达到人生巅峰，就要学会退隐山林，免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好留一个智慧的名声， 在史书上。当时的罗马帝国也是这样，充斥着政治之间的斗争，他们学习雄辩、诡辩，也都是为了要使自己取得利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时候，他责备了当时信徒彼此告状，甚至在不信主人的面前告状。那个时候在希腊附近的人呢，也许他们根本都不需要找律师的，因为他们自己人人都能做律师，他们都会辩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将世界上所面对的权谋斗争的环境也同样带进了教会，就形成了结党纷争。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但是最有趣的是，保罗是否曾经让哥林多信徒高举自己？彼得是否曾经让他们高举过自己？亚波罗是否曾让他们高举过自己？从书信上来看，保罗从来没有让他们高举过自己，彼得也不会。亚波罗他有保罗的认可，在提多书三章十三节，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保罗嘱咐提多给亚波罗送行，并嘱咐要没有缺乏，保罗是认可亚波罗的，亚波罗也不会让他们来高举自己。那么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哥林多信徒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哥林多信徒要高举他们呢？哥林多信徒高举别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属灵领袖要求被他们高举，而是因为信徒们为要高举他们自己，而假借属灵领袖的名号来分门别类，来彰显自己，好让自己显得有智慧。从根本上的原因是他们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有智慧。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保罗在哥林多信徒在哥林多前书很无奈的拿亚波罗和自己做比较，是因为哥林多信徒的缘故，以免他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这都是人的骄傲，以此自以为有智慧所引起的。接着在第十九和二十节，我们今天经文的十九二十节，保罗接着说为什么要弃绝属世的智慧。十九二十节，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里两节引用分别是来自，一个是约伯记的五章十三节和诗篇的九十四章十一节。属世智慧的人使用诡诈是要使自己得着利益，没有属灵智慧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没有智慧，相反他们会认为自己充满着智慧。那正如保罗曾经去雅典传道，他就被当地的哲士嘲笑，那当时坐在看台上的都是认为自己很有智慧的，他们就轻蔑保罗所传的道，而这些属世的智慧是虚妄的。在诗篇九十四篇，那些所谓智慧人行恶的人看到自己谋算得逞了，他们是这么说的，在诗篇的九十四篇第七节，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然后后面耶和华回答的是八到十一节，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你们愚顽人要到几时才有智慧呢？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他们喜悦人的智慧，喜欢用诡计来掌控别人，以此得到利益，神就任凭他们被自己的智慧所欺骗，落在自己智慧的网络里面。 因为这些智慧的结局就是灭亡，而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真理是带来生命。中国人全数的智慧是要在世上有一番惊天伟业，或者留一个好名声在史书上，仅此而已了。该灭亡都要灭亡，最后世界要更新，那么谁还能记得他们的名字呢？谁还记得他们的故事呢？谁还在意他们呢？这就是属世智慧的虚妄和愚拙了。这些智慧人的眼界就只有今生而已。所以保罗在21节接着说，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这是保罗所要说的结论，不要依靠任何人来夸口。前面已经说到，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是仍然是属灵婴孩的状态，是自以为有智慧，就变成了高举别人，以此来高举自己。在这个原因上，保罗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将属世的东西带进了教会，那不成熟的哥林多信徒就把教会当成了社会，用属世的眼光看待教会里的一切。而保罗劝诫哥林多信徒不要高举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后面。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他们一个真理，是属神的人到底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信徒来讲到底是什么。这句话是，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保罗到底想说什么？难道他的意思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拥有主权吗？那我想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1章20到23节，我念给大家听，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是万有的元首，不是我们，但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是我们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神所充满的。这个世界存在的目的是为着属神子民的益处，也是为着上帝的荣耀。我们在这里也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个世界是为着信徒的属灵益处而存在的。神使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包括现在我们眼所见的、所不见的。将来天会被重新创造，地也会被重新创造，地上一切都不存留。那些曾经强大无比的政权，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力量，都灰飞烟灭了，而那存留永恒的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现在的万有是为着我们属灵的益处而存在的，尽管看起来我们好像是被世界所唾弃的，是被人看为世界的渣碎，是最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但是在神眼里，我们正是这个火炉中最宝贵的精金。这些逼迫都是神所允许发生，为要使我们能够存留到永恒。万有是属我们的，也是为着我们的。接着，那么万有包括什么呢？在22节，保罗接着说，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首先，保罗在这段经文中首先列举出了有保罗、亚波罗还有基法，这些是直接针对当时教会的情况而说的，是因为他们内部有结党纷争。那么这里所说的保罗、亚波罗或基法又是指谁？是指的哪一类人呢？ 基法、保罗、亚波罗，他们都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属灵带领是教会的长老，也是我们现在教会所说的牧者或者传道人。更多教会的信徒没有搞清楚状况，他们不明白这些属灵的带领为什么而存在，由于他们还是婴孩的原因，看不清楚，就与世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就是将他们高举起来。在第三章的四到五节说，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这是教会带领者在教会侍奉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信徒去相信，建立信徒的信仰根基和生命。他们是神在教会里设立的守望者，给予他们权柄带领教会。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们要向会众敲响警钟；当假教师来的时候，他们要站在第一线来对抗错误的教导，保护羊群。为了让他们将信徒带到基督的面前，他们的存在是为着信徒的益处，而不是让信徒来高举，来跟随自己。但生命没有成长的信徒是极其容易将人高举起来的，特别是面对有魅力和口才的带领者，不成熟的信徒会将他们神化，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理，就没有慎思明辨。虽然带领者没有要高举自己，会众却要高举他，使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建立在属灵领袖上，而不是神的话语上。所以当领袖跌倒的时候，会众也就一同跌倒，有的甚至离开信仰。其原因就是因为会众灵性生命的浅薄，将自己委身或者归属在属灵领袖当中，而不是归属在基督里面。他们不去探求带领者所传讲的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我自己曾经认识一位信徒，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曾经实际上抱着一个很美好的愿望是来到教会。那他也是看到当时教会的那个弟兄姊妹之间的互动，他看见他们之间的亲密，而喜欢来到教会。然而当时那个教会的失职在于没有很好的教导真理，没有能够做好牧养的功能，以致信徒一直处于婴孩的状态，就将属灵领袖捧得过高。那我这个朋友受洗后不久参加了第一次的会友大会，他当时跟我分享说，他看到景象让他惊呆了。因为那次会友大会上，有几个教会的长老手里拿着牧师贪污教会钱财的证据，当面控告牧师，还说如果不服我们就报警，场面非常混乱。那当时会众也分了两派，一派有站在牧师，一派有站在长老那边，甚至双方都差点要打起来。我那位朋友原本是我在同一个教会，他比我受洗更早一些。他后来也跟我说，他原来以为那么美好，他以为教会的领袖和牧师是那么神圣，当他亲眼看见牧师跌倒，他就不信神了。他说他被骗了，他感觉自己受洗是被欺骗了。后来他就渐渐的彻底离开了教会，后来微信也屏蔽了曾经往来的弟兄姊妹，就再也没有与他有任何的联系。我们也同样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甚至有些是被带领者所欺骗过，但是他们有的并没有因此就离开主，因为他们所追寻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他们的主耶稣基督，被他的话所吸引就站立得稳。信徒在生命初期是极其容易高举人，像属世人的一样，将自己归属在一个领袖身上，这是一个常见的状态，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要竭力的渴慕让自己的生命在神的话语上得到成长，在顺服中得蒙造就，千万不要将自己 归属在任何的属灵领袖当中，他们是属于你们的，是为着你们属灵的益处而被神委托在教会中带领你们，为要引导你们，给予你们正确的方向，能够持续的走在永生的道路中。他们在教会是为着你们，你们不是为着他们，你们是单单为着基督的，要将自己归属在基督里。不要高举某个名人牧师、金牌讲员，不要因为讲得好、动听，就以为他们口中所说的是真理。有的讲员，他们讲到可能完全不是在讲圣经，会用一个人的见证或者故事，甚至寓言故事罗列在一起，编造很多不同的属灵词汇，但却没有解释圣经。那这样的信息听起来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像在听故事一样，但是却没有圣经的依据和根基。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放在一句经文放在屏幕上当作装饰。无论他们是谁，我们都需要慎思明辨，查考圣经，看看他们所说的是与不是。严谨学习圣经是需要长时间的成长和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会开启他的信徒，使他们明白真理。当我们定义寻求主的心意时，就能够分辨真理。透过我们对神话语的顺服，神会将更多的信心和智慧添加给我们，而非是依靠世人的智慧误入歧途。有人可能会说，他可以不读圣经，他可以多看一些神学的书，他可以多听一些名目的讲道。我可以说，那样的生命永远都建立不起来，因为他们所想的是神学理论，而不是自己查考得来的。要对圣经有整体的认知，要对神的话语有把握。我并不反对看属灵和神学书籍，我也常常看这些。我们很多百年前敬虔的前辈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宝藏给我们，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观点都需要慎思明辨，考究它是否符合圣经，这样我们就不会落在迷惑当中，在我们的生命信仰中用真理来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在百般的试炼中能够站立得稳。那我们回到经文，保罗在22节接着说，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更不是让我们自己归属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诱惑，会引诱信徒去爱这个世界。在耶稣为他的门徒向父祷告时，在约翰福音17章14到16节这样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将自己归属或委身在世界当中，除了本身有追求物质的享受之外，另一个在我们北美所触及到最多的话题是属世领袖的话题，也是领袖的选举，是关乎政治。有的信徒会去询问教会政治立场是什么，有的会众会因为政治意见的分歧与教会弟兄姊妹会闹不愉快，可能甚至有的教会有分裂，这都是因为信徒将自己归属在世界所带出来的结果。属世的领袖没有一个完全合上帝的心意，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完全合上帝的心意。虽然他们有的政策和神的旨意相近，然而他们并不是为了神，并不是将神摆在他们第一位，而是将他们政党的利益放在首位。高举属世领袖和政权与高举属灵领袖是同样危险的。过度参与政治，是信徒没有将自己 归属在基督的外在体现。我不是说完全不参与政治，因为基督并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帝使我们在这地上的国家有选举领袖的权利，这是他的恩惠。但信徒不要对世俗领袖抱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希望，更不要将我们的心放在任何的一边，因为世界都是要过去的，存留下来永恒的是属主的圣徒们。那么我们还期待那些属世领袖能做出多么敬虔的举动吗？神给我们选举的权利，我们就按照神的旨意，按自己领受来投票。教会不会站在任何一个属世领袖或者政权的一边，教会只会站在上帝的一边，而没有哪个世俗的领袖是站在上帝那边的。即便他们口里这样宣称，但是没有，他们没有站在上帝那一边。我曾看到一些信徒，他们去政治团体会去拉选票，比服事要热心多得多，他们会使自己陷在与人的争执当中，那这样的举动也是归属在世界的表现。在我们使用政治权力的时候，是要谨慎，总要寻求祷告神的心意，看哪个更接近神的旨意，按照个人领受和感动投票就可了。同时注意是千万不要因为个人的利益和好处而投选。有的信徒是因为所投的一方是能够给自己带来属世的利益，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地业和地产，而那个政党的政策能够给他们添加财富，这不是寻求上帝的心意所来投选的。虽然没有人查考，但终究每个人在幕后，在主的面前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来交账。保罗接着说，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即便在这世界上的生死都是属于我们的，都是为着我们的。在神创造之初是没有死亡的，死亡是因着人犯罪而来。事实上，一个与神有非常深的生命连结的人，他并不会想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存活，因为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义人来说，看到世界的罪恶，这样悖逆上帝，他们的心实际上是如刀绞一般的，好像先知耶利米一样，就为以色列的罪孽哀哭。这个世界上充满着悲伤、死亡和罪恶，没有哪个义人会希望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除非他们有神所托付的使命。唯有属世界的人会去寻找这个世界上的长生不老，比如说秦始皇是在中国有权有势的第一位皇帝，因为他们属于这个世界，他们贪爱这个世界，死对他们来讲就是结束，他们没有希望。但是我们活在主里的人是不同的，我们被生在这个世界是为着预备我们将来的永恒，我们的死也是为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安息地上的劳苦，可以回家。我们这短暂在世寄居的一生是为着将来的永恒来做预备的。保罗说，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逼迫困境，或者我们现在所有的舒适环境，也是同样造就我们。现在 COVID-19 横行，那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恐惧，对世人来讲他们的恐惧是正常的，他们应当害怕，但对信徒来讲是不应当的。那可能现在信徒对 COVID-19 可能有很多的疑问，他们可能会想问，这场瘟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能给教会带来什么益处。那我很认同一位美国牧师的一个回答，他是这么说的， The COVID-19 shut down all false churches， 意思是这场瘟疫将假教会都关闭了，那些不传讲真理的，那些搞什么灵恩医治大会的， COVID-19 将他们的骗局都揭露了出来。如果那些宣称能医治医病的人他们真能医病的话，那么这场瘟疫的时候他们人在哪里呢？ 这场瘟疫让那些平时不以真理来使人归向神，却是靠着人情世故或者活动来吸引人到教会的，由于长期的封禁，使参与的人数锐减直下，直接披露出他们的工程到底是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神用这场瘟疫炼净他的教会，让每个教会的真实状态都暴露了出来。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行在主道中的人当刚强壮胆，不必惧怕，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万有，也知道万有是为着我们。无论患病不患病都不要惧怕，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益，为要使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没有行在主道中的，定义要贪爱世界的，要悔改，在耶和华还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免得因着自己的顽梗和悖逆被神所弃绝，正如他弃绝那40年在旷野悖逆的百姓一样。将来的事情我们都不晓得会遇到怎样的状况，不知道世界会有怎样的动荡，但是我们可以全然交托给上主。将来所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确实是知道，我们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随后又有新天和新地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悲伤，没有哀嚎，也没有哭泣，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所存留不朽的基业。23节，保罗在23节接着说，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是保罗在这里最着重所要传递的信息。你们是属基督的，教会是为着基督而存在的，基督就是一切，基督又是属神的，是圣子降世为人，遵行父的旨意，神位格中的一位，他就是神。基督将万有都赐给了我们，使万有为着我们的益处而效力。不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生活环境还是地上的动荡不安，前几个月中东再次爆发巴以冲突，最近塔利班又在阿富汗掌权，虽然那些看似离我们十分遥远，似乎不关我们事的，但上帝都在其中掌管，为要推动他所定的旨意，为要让属他的人得蒙造就。很多人曾经为美国的政治心怀不平，以致他们中间有的人的信仰受到了影响和动摇，我们都应当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属于哪里？我们的心到底归属在哪里？若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就必定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事牵着鼻子走，我们在世的劳苦就会围绕着这个世界在转，我们会为这个世界愤慨，然后卷起袖子说，来吧，我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大干一场，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这样我们就与世人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世人的盼望就只有今生了。若我们真正归属在基督那里，这个世界所发生的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却绝对不会动摇我们，因为我们在为永生所劳苦，不是在为今生而劳苦。为地上所辛劳得的，也许有一天发生一个社会动荡，你所劳苦的就荡然无存了。所以世人他们会去竭力拼命的争取，去斗争要取得在社会上的权利和地位，免得他们所劳苦的就归于了无有。但我们是为永生所劳苦的，却是那在天上不会动摇的基业。我们在地上任何的事情是为着我们将来永生预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神透过万事来塑造我们。他不仅仅是创造我们的神，他也用他的手来塑造我们，也透过我们去塑造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后代。这个世界若是一个大火炉，那么我们就是神所想要的那个精金。面对今天这邪恶的时代，我该怎么说呢？面对如今北美这样断崖式的属灵滑坡，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 我们要预备好自己，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去面对将来的环境和逼迫，使我们不致在这个动荡不安的风暴中被连根拔起，而是扎根在神的真理里面，坚固在基督里面，坚定他所给我们的盼望里面。正如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说，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当我们自己在它里面稳固，我们才能稳固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和我们自己的下一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将自己归属在了世界当中，追寻世人的智慧，还将此带进了教会来自夸。保罗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要搞错了，不要本末倒置了，不要让自己委身于或者归属于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任何的事，不论是属灵领袖还是属世领袖，或者这世界上的任何事，或生或死的事，都不要归属在其中，要对万有有正确的认知。我们不是属于万有的，万有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他的教会要单单在他里面，因为我们只属于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感谢主能够召聚我们，也真是愿主在这个时代中能够坚固我们，使我们在真理当中走得稳。啊，真的是透过我们的顺服，真是愿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生命竭力的成长，使我们能够建筑这金银宝石的工程。真的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在主的面前。真愿主带领弟兄姊妹每一位，愿主都看顾他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